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75集。布雷斯林没过多久就回来了，他砰的一声推开专案室的门，高声宣告：
老天，嫌疑人的朋友们怎么都是历史老师？有人想知道从自由邦建立以来谋杀率变化曲线是什么样吗？
这感觉就像是十几岁的小孩突然看到梦中情人，电流直接从胸骨贯穿全身。
Hello，
助手们冲布雷斯林笑了笑，正中布雷斯林的下怀，但他没有费心打招呼，他正看着我和斯蒂夫。
有什么进展吗？
库珀来电话了。
然后呢？
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大块头给了他一记重拳，让他后脑撞在了壁炉上，要么是其他人，可能用不着大块头，推了他一下，他摔在壁炉上，但伤得不严重，然后他在他倒在地上时给他来了一拳。
这让布雷斯林定在了原地，有那么一刻他一脸茫然，在这背后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，和我以及斯蒂夫一样，他也苦于没有找到罗里作为凶手的铁证，而目前的结果并不能让他满意，不过他很快就掩盖过去。
大块头，
他说，嘲讽地哼了一声。
我无意冒犯库珀，不过这确实是典型的实验室大科学家会说的话，要是他能到真实世界瞧一瞧，就会发现即便像罗里这样的懦夫也完全能打出一记重拳，只要被他气得够呛。
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这话从他嘴里说出，我就不应该相信。
也许吧。
布雷斯林从桌子中间挤过来，走到我们身边，顺便拍了拍斯坦顿的肩膀。
我们得再审审罗里了，对吧？下次会更有意思，等下次我们把他叫过来。
他都不会知道自己是栽在什么上面的。
斯蒂夫颇有注意地补充道，蓝色文件夹藏进了他桌子上的文件堆里。
就跟被害人不知道自己是栽在什么上面一样。
布雷斯林说，事所必然，不过心思明显不在上面。
我听说你们拿到了一些东西，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跟组里的人分享的吗？
我和斯蒂夫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一头雾水。斯蒂夫说，
被害人的通信记录是吗？
除非他打了非常多的电话。麦卡恩说你拿了一个大箱子，挺特别的，送东西的小孩一直不肯把他那热乎乎的小手从箱子上撒开。
箱子从我的桌下伸出来一角，他用他那闪亮的鞋尖轻轻踢了踢。
是这个吗？
他眼皮半垂看着我，几乎有些过于随意。没有躲藏的必要，除非我已准备好做个橄榄球铲球动作把箱子夺走。而且不管怎样，突然间我受够了在大坏蛋布雷斯林身边小心翼翼，对我自己的调查藏藏掖掖，像个孩子在老师走过的时候偷偷把烟藏好。
那个艾斯林的爸爸在他小时候就失踪了。
我说着看着他的脸。
莫兰觉得这可能是条线索，也许跟黑帮有关系，或者是久别重逢时出了岔子。
布雷斯林眼睛眨了眨。
黑帮？莫兰、康维，你们是认真的吗？你们觉得有黑帮歹徒劫持了艾斯林的爸爸，然后等过了20年又回来了？我喜欢这个故事，跟我好好讲讲。
他努力克制自己的笑意。斯蒂夫低下了头，脸红了。
不，我们并不是真的，我是说我只是好奇。
他又回到笨蛋菜鸟的模式，不过羞愧倒是真的。我表面正在跟布雷斯林就这个问题扯皮，但心里还在想其他事情。他的脸有异样，就在我告诉他箱子里是什么的时候，有一刹那我发觉他的嘴角因为如释重负松弛了。不管他在努力引导我们偏离什么， 都跟艾斯林的爸爸无关。
就别卖关子了。
布雷斯林说，他还在笑。
那是谁干的？大毒枭？军火商？黑手党？
他爸爸自己干的。我们查明了他是自己离家出走，去了英国，跟一个年轻女人同居了，不可能是久别重逢出了岔子。艾斯林的电子信息里并没有身份不明的联系人。
我觉得我在布雷斯林脸上再次看到了微微释然的表情，但在我能确定之前，他就被一阵佯装的震惊掩盖了。
不，
他退了几步，一只手抬到了胸前。
你在跟我开玩笑？谁能猜到这个？
他的戏有点过了，在这方面布雷斯林是个老手，他太想通过羞辱我们，让我们放弃跟黑帮有关的思路。
我知道。
斯蒂夫说着，做了一套点头加耸肩的动作，以示后悔。
我也这么想，说真的，我只是不想错过任何线索，你明白吗？
打破砂锅。
布雷斯林不露声色地说，笑容消失了。
是这么说的吧？我不确定纳税人到底想要我们怎么花他们的钱，但是拜托，我不是主导这场戏的人。你继续敲你的砂锅，敲出来什么东西再告诉我。
我会的，我希望。
他扶了扶自己的头发，像是一条做错事的小狗。布雷斯林脱下外套扔到椅背上，他挑了一张不错的椅子，离我们也近，让我倍感自己很特别。
希望和绝望就在一念之间，你得知道适时放下，就像歌里唱的那样。
他消失了，麦卡恩也想看看这些文件是吗？我们一会儿要把他送回去了。
布雷斯林瞪了我一眼。
麦卡恩是想帮你的忙，康维，这叫与人为善，你得学会接受他，而不是在这里生气。
斯蒂夫在椅子里挪了挪身子，试图把平和的脑波传递到我的脑子里。
我会寄给他一张感谢卡。加夫尼怎么样？昨晚跟你一起工作来着。
不错，他不是森林里最聪明的精灵，不过至少最后能进组。
那你今天为什么甩了他呢？
布雷斯林刷了刷大衣上的灰尘，又拍了拍，确保没有起皱，同时也确保我们看得到阿玛尼的商标。不过我的话让他抬起了头，盯着我。
你说什么？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